第二点哈，十字架是圣灵工作的凭据哈。第一个我们讲圣灵工作的目标是像基督一样完全成圣，有没有？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，先要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罪的行为的问题，是要用宝血洗净人的行为，在外面的罪行。第二个呢，不但解决这个罪的行为，还要解决我们的罪性的问题，就是救人的问题。那么宝血是洗净人外面罪的行为，那么十字架呢，耶稣身体钉在十字架，把我们的救人与他同定，使我们脱离罪性的辖制。因为得救的人里面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救人，一个是新人。新人是可以接受基督生命的供应，旧人呢是仍然被罪性捆绑，被罪性捆绑。所以重生的基督徒身上有两个生命在里面，一个是新人，一个是旧人，并没有把那个旧人完全的消除了，这是神奥秘的做法。那么圣灵在做工的时候，一定要为基督徒取用宝血，但取用宝血是要先让基督徒借着真理良心能够醒悟，能够明白罪，知道罪行，圣灵就帮他取用宝血。那圣灵也要借着真理使基督徒知道自己有一个救人在，有一个罪性在里面，圣灵才会指示他，你的救人已经与基督同定，是使他脱离罪性的捆绑。所以可见十字架还是需要真理来说明，没有真理说明，没有办法了解，也没有办法让圣灵来运用的。还有呢，我们来讲哈，一个基督虽然重生了哈，重生是什么样重生呢？重生是归入主的名，接受主的权柄，然后就从圣灵受印记。一个基督徒哈，归入主名的意思就是接受主的权柄的治理，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一个经历哈。那重生的人就会受圣灵为印记，圣灵来证明他是一个重生的人。很多基督徒虽然奉耶稣的名受洗了，但是自己没有得救的确据，就是因为他重生不清楚。一个重生基督徒，基督徒一定有圣灵的印记，圣灵的印记就让你能够知道你是属于神的，你是蒙赦免的，你是蒙爱的，这是圣灵的印记。还有呢，重生的基督徒不一定能够过得胜的生活，因为呢，重生的基督徒初步的时候可能他愿意降服主，但是他没有一个经过清楚奉献的一个观的话，他就不能够让圣灵在他里面掌权。因为圣灵是像鸽子住在里面，不是一个神住在我们，神如果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 一犯罪啊，那就管教我们马上死了，对不对？刑罚马上死了。圣灵像鸽子一样，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是温柔的，他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。但是基督徒如果没有经过奉献，圣灵就一直没有办法在他掌权，就没有办法为他天天致死这个救人，所以他就一直落在这个肉体的捆绑里面，罪性的捆绑里面，世界的引诱，肉体的引诱，还有撒旦的迷惑里面。所以基督徒重生就一定要经过奉献的关，才能够完全的脱离罪，奉献的关才能够达到被圣灵引导的路上。很多基督徒想要胜过脾气，胜过情欲，胜过世界，都没有办法，因为什么？没有经过奉献的关。真正得救就应该是奉献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从那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里面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有没有？其实认耶稣为主就是主权的转移，因为那个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奴隶对主人的称呼。美国，分离的大复兴的时候，他要求这些悔改的人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，他认为，你没有把主权交出来，他不承认你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福音不能够只传到我们罪的行为赦免，我们这个人不愿意交出来，这个是不合真理的。从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你们看见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主权交出来，马上他们就能够 房屋公用彼此相爱，有没有？马上能够在逼迫中不怕，因为他们已经交出来了，基督在他里面，他们就可以脱去肉体救人啊，他们可以活在心灵里面，他们可以彼此相爱，他们不会再为财物所捆绑。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还为肉体情欲世界捆绑？是因为他没有交出来，圣灵没有办法在他里面，没有办法把基督那个新生命传递给他。使徒行传没有培训啊，因为他们得救的时候，他们就过了奉献，过了奉献的关，但奉献的关以后还要继续奉献。若亚拿尼亚可能第一次奉献，后来又收回奉献，结果呢又被圣灵击打，呵呵。所以这奉献不只是一次啊，要继续的奉献，直到审判台前啊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是讲圣灵的圣经啊，但约翰福音他说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宝贵师，你们。但是他在求宝贵师，在第十五节他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却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这个就是一个表现，这个人是愿意奉献的人，遵守他的命令就是愿意奉献、愿意顺服的人。所以真正的圣灵的内住是需要人有一个奉献的行动。穆罕德里关于这一点他讲，今天基督徒有圣灵的浇灌，不一定有圣灵的内住，关键是他有没有过奉献的关，活在奉献的里面。